俗话说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什么人找什么人，嘎杂子专找琉璃球，那流氓坏蛋专找二溜屁。为什么呢？他有共同的语言，他这个人生观，他的看法相差无几，合得来他就往一块凑合。就拿前文这段书说，飞天鼠秦游，那简直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货。但是他呀也有朋友，最好的朋友就咱提面的这个谢飞。这个谢飞人送绰号一阵风，他老师就是三世佛海宽。仗着他老师的势力，这小子没短了干坏事，只是背着总辖大寨主白玉祥。说穿了，他也是天门峡铁公山的一党。没事呢，他就跟秦游两个人凑在一块儿，嘀咕嘀嘀咕嘀，哎，交情莫逆。咱也不止一次说过，秦游这个人呢，出来钻牛角尖非要找圣婴报仇之外，人还不坏，花钱也挺大方，教人也讲义气，所以跟谢飞两个人打得火热。这秦游跟圣婴一伸手，让圣婴给踢倒了，眼看要出危险，这谢飞红了眼珠子了。什么时候用朋友啊？这时候才显出真情啊！朋友朋友嘛，有马高凳短的时候就得出力帮忙。这小子也挺讲义气，拽出大宝剑暗刺圣婴。可他就没想想，那圣婴那么大的能耐能让你刺得中吗？圣婴一躲，他收不住招了啊！扑一宝剑把四寨主彭纯给扎死了。可这小子也傻眼了，等把宝剑拽出来，他就知道大祸不远了。老匹夫，你躲什么？您听，这不废话吗？人家能不躲吗？他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。现在狗急跳墙，红着眼珠子找圣婴玩命。圣婴真气坏了，心说这都什么东西，这都是你们懂不懂一点道理呀？昆仑侠抖擞精神大战谢飞，原以为这小子肯定有两下子，打个五六招给他放点血，或者一脚把他蹬旁边去得了。昆仑侠是这么想的，哪知他一伸手，这谢飞这能耐太次点，三个照面，圣婴使了一招辉光反照绝命刀，今天我刷这一刀，你一低头，我把你肉皮血洗一片去，或者呢给你放点血拉个口就得了。哪知刀来的快点，谢飞这小子没躲开，脑袋一扑棱，正砍脖子上的，扑这一下，那叫鱼鳞紫金刀啊，太快了，刀也过去，咕噜脑袋掉下来了。中平大平又是一阵大乱，眨眼间两条人命。飞天鼠秦游利用这机会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他跑了，钻进人群，躲在铁公山身后。二寨主，你看你看这小子多厉害，这个老匹夫露出本来的面貌了，不能让他跑。圣婴一看完了，无论如何是走不了了。没想到形势是直转急下呀，挺好个事儿弄糟了。就在这时，所有的蝙蝠寨主包围了大寨主，
大哥，
大寨主，
您看怎么办？您看怎么办？您难道还放圣婴吗？您还真放他吗？白玉祥也为难了，原来想的挺好，没想到出了这么多的事儿。这个谢飞死不死倒是小事儿，尤其这老四，那叫四寨主啊。你当然不是圣婴伸的手，但是跟圣婴有关系。这要把圣婴放了，这没法解释啊。但是方才说过了，要放圣婴又不怪圣婴，你说这事怎么办呢？这圣婴一看白玉祥太为难了，把鱼鳞紫金刀上的血擦了擦，背在身后。大哥，您别为难了，小弟不走了，您看着法落吧。说着话没伸手，相反把双手往后一背，来吧。还没等白玉祥发话，铁公山暴跳如雷，绑上。他手下这伙死党往上一拥，把圣婴的刀镖暗器全都解下来，然后用绳把昆仑侠给捆上。朱伯涛老剑客在旁边呢，朱伯涛一想，我是救圣婴来的，圣婴要不能走，我走什么？我回去见大伙我怎么说呀？老头一看呢，变了，九龙山石海岛跟当初大不相同了，我也别叫白玉祥为难，干脆陪着昆仑侠吧。老头把双手一背，好啊，玉祥啊，来，一顺手把我也绑上吧，我陪着昆仑侠。白玉祥今儿能绑您干嘛呀？您跟这事没什么关系啊。但是没等他说话呢，铁公山说话了，嘿，老剑客，对不起，您吃挂烂了，那么现在您就得受点委屈。把老剑客朱伯涛也给绑上了。小武侯张灵宇小眼珠转悠转悠，迈步挤出人群，大哥，老四死的太冤了。当然了，不是圣婴亲手把他杀的，但是跟圣婴有直接的关系。有道是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夜长了梦多，迟则生变呢。大哥发话吧，把圣婴就地解决就全了了，留着他干什么呢？对，杀了他吧，杀了他。没等白玉祥说话，和这帮人把家伙就拽出来，要把昆仑侠圣婴乱刃分尸。昆仑侠把眼一闭，心说话，时也，运也，命也，该着河里死，海里死不了，该着家里死，在外头死不了，命中注定啊。也活腻歪了，干脆死就死吧。就在大伙各拉军刃想要伸手的时候，有人撒脚如飞跑进大厅，报大寨主，可了不得了，外头都开了锅了，您听。大伙光注意屋里发生的事儿，没听外边怎么回事。有人这一禀报，大家静下来摘耳朵一听，就听天门岛上开了锅了，哗，哎呀，快跑啊。出什么事了？白玉祥、铁公山等众人全都愣住了。书中代言怎么回事？外边来了四个人，头前两个年轻的 后边两个出家的道人，这俩道人还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。书中代言来的人可太了不起了，其中这个男老道非是旁人，正是本书的武圣老剑客爱莲池。那个女的非是旁人，正是爱莲池的亲师妹，也叫师弟，红衣女剑客。那俩年轻的是谁呀？一个是金头大老虎贾明，一个是赛诗签的杨香武。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他们是怎么来的呢？有一定的原因。自从朱伯涛老剑客进了九龙山石海岛，老少英雄呢留到渔户村听信儿，那么待着没事啊，大伙这心呢非常焦躁，都问诸葛山珍，因为诸葛道也是一家之主嘛，也是大家的主心骨，有什么事不明白向他请教。大家就问，你以为这朱伯涛老剑客这一进九龙山石海岛能不能救出昆仑侠圣婴，能不能把我三哥救出来，能不能把我三伯父救出来，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事。诸葛道爷一开始说能，大伙放心，可大伙再问，诸葛山珍也不敢说有把握的话了。大家着急呀，道爷您怎么想的您就怎么说，咱别在这死等啊，也不能说就等着朱老剑客一个人，那咱们这些人干嘛的，能行风的行风，能行雨的行雨呗。无量佛，各位啊，你们要问我掏心窝子的话，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啊。要说起来呢，朱伯涛老剑客有能耐，他跟白玉祥交情莫逆，从这一点上说救昆仑侠圣婴不费吹灰之力。但是白玉祥周围他没有好人呐，以天门峡铁公山为首的这帮死党肯定得给出难题，白玉祥说话他们也未必能听，这帮人跟着一搅和事情就麻烦了。贫道想的再三呢，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啊。可他这么一说，大家沉不住气了。是啊，我们心里也这么想的，但是怕扫兴，谁也没说。那么道爷，那您看怎么办呢？既然朱伯涛老剑客未必能有把握，咱得采取行动啊。大伙七嘴八舌的说的不是没道理啊，但是怎么办呢？找谁给帮忙啊？诸葛山珍也没主意。正这么个时候，有人送信，赛诗前的杨香武回来了。嘿，大伙心说杨香武不是在苗寨做人质吗？怎么给放回来了？尤其是金头虎贾明可乐坏了，干巴鸡回来，我得接接他。出去一看，果然是杨香武。大家把香武接进来，就问他，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？金龙去换你去了吗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一言难尽嘞。其实杨香武真够个人物，他留到苗寨做人质，但是他小嘴挺能说。他一看这个苗王这个人呢，心地良善，你别看长得非常粗野，这人很讲道理。另外那个翻译毛春雨也是好人，他跟这种毛春雨啊处的不错。 晚上没事，杨香武掰开揉碎把道理跟他讲了。毛先生，您说你们把我留在这儿有什么用？哎，我无足轻重啊，有我不多，无我不少。你们是不了解总镖局这帮人，这帮人说话历来算数，说孟金龙来肯定来，这是我三哥黄三太许诺的万无更改之理。另外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呀、啊，你说你把我扣的是干嘛？我回去我多少还能干点活，把我留在这儿什么用也没有啊。恳请毛先生好好跟苗王讲讲，把我放回去就得了，我呢一定加快让孟金龙来。一开始毛春雨不听，也没敢跟苗王说，后来发现杨香武这个人不错，所以这个毛春雨呢一再跟苗王解释，苗王想通了，所以说将来要割亲，两头还要交朋友，我拿人家人当人质不太友好。就这样苗王点了头了，把杨香武先给放回来了。要不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呢？杨香武乐得奔奔直蹦啊，翻回头是恨透了金头虎贾明，心说竟是你捅的娄子。离开苗寨的时候，杨香武还说呢，西湖间轻生丧命，打新春两世为人呐、啊，没想到没想到啊。因此一溜烟回到鱼户村，见大伙诉说了经过。那么香武回来了，大家挺高兴，接下来还接茬犯愁，还得救圣婴啊，怎么个救法呢？后来啊，飞天玉虎蒋波芳说话了，二哥我说几句，也许我捕风捉影胡说八道啊，我觉着非我老师出头不可了，咱师父要不出头这事儿解决不了。大伙一听，谁呀、啊、武圣爱莲池啊，爱莲池能管这事儿吗？所以就为之一愣。诸葛道爷不住地摇头，武帝啊恐怕够呛吧，咱师父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？他不可能出头啊，他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涉足九龙山石海岛呢？哎，二哥你正说错了，是你不了解是我不了解，咱师父有偏心眼啊。别看咱们师兄弟六人同堂学艺，他最向着的就是我三师兄圣婴。你没看咱学艺的时候吗？他没事就捣鼓圣婴，没事就捣鼓昆仑夹，我看他最关心圣婴了。现在咱们一点招也没有了，不如见见我师父，把这话跟他说透了，看看老师什么意见。我相信老师疼徒的，他没有不出头的道理。蒋五爷这么一说，大家一听也可以试试嘛，是这么个道理。咱们做两手准备，行更好，不行再想办法。现在也不敢断言朱伯涛那阵就不行，万一行了呢，不就更好吗？那么大家又商议，谁去松竹观请爱莲池，谁跑这趟腿合适。大家选来选去，又推选到金头虎贾明身上了。有人提议非贾明不可，贾明这小子能办大事。贾明把摸狗眼一翻，心说话拉倒吧，净使唤傻小子，上回我都累出屁来了，气儿还没喘匀乎呢，又叫我跑腿，我才不干。但这话他又不敢说， 诸葛山真看了看他，明儿你再受趟累吧。
哎呀，我大爷，您不知道，我这些日子精神恍惚啊，浑身乏力，要多难受有多难受。您注意没，我这饭量减了一半，昨天高兴我拿秤称了称，就这些日子我掉了20多斤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头迷眼花，打不起精神来。我看这事儿您叫旁人去得了。
哦，你身体不好。
哎呀，难受极了。
杨香武刚回来，恨透了贾明了。杨香武说话了，我说老人家，贾明的确闹病了，这小子缺德缺的，要想治他这个病，我有个偏方。
哦，什么偏方？
哎呀，可灵了，拿绳把他捆上，咱那茅房有没有那粪汤，崴他两勺给他灌下去，一灌他指定好。
贾明一听就拨了脑袋，
呆着你的，哎，我干不急，哎，你这招可够损的你。
我说你装什么大瓣蒜呢，捅了娄子你没事了。我的意思非叫你去请不可，你耍懒不行。
两个人叮当五次吵着起来。哎呀，诸葛道爷说你们两个人不见面不吵架，见面就吵。
别说了别说了，
明儿你过来。
哎，过来了。
诸葛山真拉着贾明的手像哄小孩一样，
明儿你看咱们多少人，老的也有小的也有，为什么不派旁人就派你呢？
啊，就说呀，
因为孩子你能干呢，你别忘了这句话，能者多劳，有能耐的人要多受累呀。前者你办事办的不挺好吗，大家信任你呀，旁人去恐怕办不成，你去就能办成。你想想，见我老师武圣爱莲池，我师父那人非常古板，我们见着不敢言语，你呢脸憨皮厚，说深了说浅了都没关系，老剑客也不能怪你，尤其你是晚辈的晚辈，你又能讲究，所以你去肯定能把我老师请出来。孩儿啊，你愿意吗？能者多劳啊，为了你三大爷，你难道就不去了吗？这一上顺，贾明这小子是顺毛驴，一抹死他这个毛，再表扬他几句，北找不着了。
可也是，真是能者多劳啊！哎，看来我就这命啊，要那么的，我就去一趟。
太好了，孩儿啊，事在燃眉，你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
我懂的，情况紧急，
对，不能多耽搁呀，出门你就得跑。抓紧一切时间快到松竹关，然后把我老师快快请回来。
那您说这快得几天吧，我心里好有个数。
不能超过6天。
啊，我可没长翅膀，因为飞还得2天呢，何况我凭着肉腿，恐怕够呛。
孩儿啊，耽误的时间长了就恐怕有变化呀，你编对着办吧，最好在6天之内把此事办成，我们大伙听你的信儿。
好嘞，我尽量办吧，豁出我这条命不要了，我豁出大口吐血，6天之内我也得办成。
众人鼓掌给他鼓励，可这一鼓掌贾明更找不着北了。
哎，我一个人我可挺孤单的，我得找个帮手。
杨香武一听大概又是我，这小子临死抓个垫背的净干这事儿，转身刚要出去，让贾明一伸手给逮住了。
干巴鸡回来，咱俩一块儿请人。